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同修终于来参加集体学法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8日。今天明姐同修化名终于来参加集体学法了，这是他结束冤狱回来一年多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。回想这一年多来帮同修的过程，其实也是自己心性提高的过程，现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去看同修，家人没让进门。去年明姐结束冤狱回来，过了两天，我与家人同修买了礼物去看望，因为两家住得比较近，来往多。明姐被非法关押时，时间长了，我和家人就去看看明姐的丈夫老王，逢年过节也买礼物去。现在明姐回来了，更应该去看望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们敲开门，老王和他的女儿堵在门口，不让进门。尤其是他的女儿执意不让我们进门，礼物收下，人不让进。他们不想让他妈妈再跟练法轮功的人接触，只要是练法轮功的都不让进门。此时明姐就在里屋，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人，无奈放下礼物，我们回去了。第二部分，提高心性，再次登门拜访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想同修家人的心情我理解。同修被冤判，家人们担惊受怕，花了很多钱，据说花了几十万块钱。修炼人有法有师父，常人面对邪党表现出无奈害怕，这是这场迫害造成的。其实明姐在被非法关押之前，家庭环境也很宽松的。我先发正念，清理明姐家空间场，请师父帮助加持。我和家人就像平时串门一样，又一次敲开了明姐家的门。这次只有老两口在家，聊了一些家常，没有提及法轮功的话。很明显，她丈夫是一种提防的心态和眼神。明姐精神状态还好，就是以前的很多事都忘了，就像失忆一样。有了这一次，以后就是我单独去他家了，隔一个来月我就去一次。去前先发正念，每次都是智慧的，偷偷的把师父的经文装有明慧广播的小卡给明姐。在这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师父的帮助。如有一次老王去卧室，对着窗户缝抽烟，我和明姐有了短暂的单独接触的机会。有时碰上明姐开门，在门厅处巧妙地把小卡给明姐。但是有一次明姐还我小卡，我们的对话可能让老王听到了一点什么，当时他对我态度很不友好，警告我到他家不要提法轮功，否则不让进门。第三部分，改变观念，柳暗花明。只有我家住的离明姐家近，帮助同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同修被非法关押三年多，师父的红银五、红银六，各地讲法十五，他还没看到。可是怎么给他呢？这书大，拿在手里闲牙，不好给他呀。还有，怎么让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呢？同修被非法关押三年多，变化很大，已不再是原先的明姐了。原先的很多事情他都忘了，连我们家门都不认识了。之前他可是经常去我们家的，他家曾经是多年的资料点，现在竟然不知道联想电脑不能用于上明慧网。他拿来了亲戚的一个联想电脑，想上明慧网，明显感到明姐的脑子太忘事了。本地前两年从同一个监狱回来的刘姐同修化名也是这样，刚开始回来脑子不清醒，失去了一些记忆， 据说现在好多了。我每次去明姐家都得要提高心性才能去，可是老这么偷偷摸摸的也不行呀，怎么能堂堂正正起来呢？我请师父点悟弟子，师父点给我改变观念。怎么改变呢？我就与老王明白的一面沟通，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让你真善忍的一面起作用，支持大法，支持大法弟子，同时发正念清理老王的空间场，并请师父帮助。同时我也不给自己过于大的压力，去掉强烈的有求之心。退一万步说，给不了大法书我就拿回来，认识到哪儿做到哪儿。这一次我又信心满满的去了。到明姐家，老王不在家，我把三本大法书和小卡给了明姐，跟明姐说，走，现在去我们家认认门。快到我们家门了，明姐看着周围的环境说，我好像来过这里。我说，你原先经常来这里。在我家里坐了片刻，我说，人家刘姐自打回来参加集体学法，现在状况好多了。她说，你们在哪儿学呀？我说，在我们家学呀，原先咱们一起学呀，下周你能来也来吧。我告诉了他准确时间，他说，行。我说，老王那儿有问题吗？他干脆地说，没问题，他不管。我说，好，那就来吧。这一年多来，同修在家一直自己学法，老王倒是不干涉他在家学法，只是他还没有迈出家门参加集体学法，这得需要同修自己正念突破。后来我又去了他家一次，老王也是没在家。我问他怎么没去学法呢？他说有事情耽搁了，他以为就隔了一周，其实已经隔了一个月了。这次我给他小卡，装了四期《明慧周刊》。过了两周，我又去了同修家一次，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他在监狱中是否写了不练功的保证书。这次只有老王在家，明姐出去买东西去了，我没有进门就走了。我到他家楼下道边上等他，不一会儿他就坐出租车回来了。我再一次把他领到我家，经询问，他说没有写不练功的保证书。我又问了一些他在狱中的情况，并给了他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。至此我不再执着同修参加集体学法这个事儿，听师父的安排吧，该他来自然就来了。同时我也发出一念，清理明姐家人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支持大法，支持大法弟子，是他们来世的真愿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来到人世间都是为得救，让他们本性中真善忍的一面起作用。第四部分，同修终于来学法了。中午小睡了一会儿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明姐来了，她的女儿有点不乐意。梦中我还跟她女儿说了几句话安慰她，消除了她的怕心顾虑。听到敲门声，我赶紧睁眼起来开门，是明姐。今天他是第一个来学法的，明姐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我问，老王呢？说给老王了吗？明姐说，说给他了，他见我穿戴好衣服问我干嘛的。我说上这儿来学学法的。他说去干嘛的？我说没事了，你在家待着吧，我就出来了。学法前我们习惯先发一次正念再学法，学完后我问明姐，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还记得吗？他说经常忘了。那还记得怎么发正念吗？他说只记得正法口诀八个字，别的不记得了。我又把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更新二文章给了他一份，告诉他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另外空间场需要记住哪些内容。结语， 同修历经磨难不容易，同修从监狱回来，我们能接触上的同修应该想办法帮助，帮助同修尽快走回到大法中来。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用心，这也是我们提高成就自己的过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主动讲真相，正念解体迫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8日。我与亲人同修是1999年720后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在师父加持看护下，与其他同修配合，风雨无阻，坚持外出救人十几年。我要讲的是前几年的一段修炼历程。一，被关洗脑般不停讲真相。前几年我地区公安统一行动，绑架十几位同修，包括我和亲人同修，先是把我们非法拘禁在洗脑班，每天有专人换班看管，并问我们问题，想得到他们迫害我们的所谓证据。我们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不配合他们，不给他们市场，就是向他们弘法，不停讲真相，告诉他们不要听信邪党抹黑大法的谎言，别受欺骗，别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，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。五天后，警察将我带到公安分局非法提审，我沿路不停发正念，解体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想起师父在《弘扬二正念正行》中讲的：“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”所以在整个提审过程中，不顺从他们所讲所要的，只在心里把他们当众生，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，只是安排的工作不同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转变观念。迫害只是表面现象，能碰到大法弟子的都是有缘人，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。所以我们不停地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不配合他们，不签任何字，不留下任何口供与证据。二，被关看守所如实讲述法轮大法好。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，警察还是将我们送往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们请师父加持，不断向内找，不断地发正念背法，到时间就练功。将近半个月后，有检察官来非法提审，过程中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，按真善忍特性指导修炼，能使人身体健康，道德升华。他们问我给谁讲了吗，我如实告诉他们，我在路上碰到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，特别是身体不健康、表情难受的人，我告诉人们大法的真相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能保平安。我想好事不能独占，好事大家分享。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41天时，我接到通知叫我回家，走出看守所被当地派出所接去，要求我们签字，将我们定为取保候审。我们不懂什么意思，也没当回事，没有签字就回家了。三，被构陷到检察院主动讲真相解体迫害。半年以后，当地派出所找上门来，将我俩非法带走，并将我们告到检察院审理， 这才惊醒取保候审问题的严重性。我们那段时间在家大量学法，看转法轮和各地讲法，又找到同修形成整体，对照大法交流切磋。同修找到法律论坛，决定用大法救人的真相和常人正规法律控告警察，来解体迫害，唤醒公检法相关人员的良知正念。对检察官主要是以讲真相为主，并告诉他们从法律角度来讲，信仰合法，迫害有罪。对想将我们送往检察院的警察提出控告，并将控告信送往公安分局局长、市公安局局长、监察局局长等部门。不久，检察院第一次传呼我们，在同个审讯室，我们轮流被非法审讯。在审讯室内，我一边保持沉默，一边心里发正念，不被他们说的带动，有机会就是不停讲真相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修炼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于国家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政府都是支持大法的。又讲了江魔头为了权力与妒忌，利用邪党为靠山，疯狂迫害好人，也讲了个人修炼大法受益的好处。当时顺着自己的思路不停地讲，突然大脑反映出两个字，为他。我当时一惊，立即将话题转了，告诉他们迫害好人对自己对家人都不好，上天有眼，叫他不要给自己留下祸根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回家后反思，向内找，在那种场所该讲的都没有讲到，心里难过。我决定不再被动等待，主动去讲。我们采取当面送真相信，有时交给前台服务工作人员，然后在旁边等待，亲眼看到将信件送去才离开此地。再就是邮寄挂号信，发往相关部门，共发了3次。其中有次我们在邮局填写地址，被工作人员从背后发现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马上喊叫起来，并说有公安人员给邮局打招呼，有练法轮功的老人给公安局发信，如果发现是练法轮功的发信，就不准邮局再发。工作人员说要电话举报。当时我们敷衍了2句，想早点脱身，离开此地。走出不远，想到我们是修大法的，师父教我们处处要为他人着想，我只想保全自己是不对的，不能让他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犯罪造业。我们马上回到邮局，找到工作人员，给他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，举报对他不好。他明白后，明确表示不会举报，我们才离去。还有一次电话传呼，叫我们去检察院签字。对于那次签字，我们看也没看。我当时说，这样吧，签字先放一边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，再决定是否签字，好吗？我讲了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，讲述了我的修炼历程。一会儿他们不提签字的事了，结果他们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面跟着，一路走一路讲。到了大厅里，我提高音量大声讲，最后签字的事不了了之。最后一次是我们电话约见他们，首先在大厅发正念，结果很顺利，想见的人都见到了。事后想起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成全弟子，只要在法上修，师父就会帮助我们。当面讲真相，时间很紧迫，他们工作也很忙，没有耐心听。离开时，每人送一份真相信。我走出大厅，同修在外面提醒发正念，我们就静心发正念，在心里呼唤他们。千万年的等待，只为这一回。不要错过机缘，你们一定要看真相， 真相是万能的钥匙，只要看就能明白，只要看就能得救，大法师父慈悲救你们来了。那一刻真的是发自内心想他们得救，没有私我。随后做了一个梦，梦境的启示是感觉这两个人得救了。过了几天，我们接到通知，检察院取消对我们的非法起诉，叫我们去拿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。办理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客气礼貌，像迎接贵重宾客一样，我想这些生命都有救了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否定迫害思维，走过生死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9日。近一年来，我越来越意识到修一思一念的重要性。在以前，多注重行为修炼，对修思维这方面重视度不够，而我意识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多数情况是旧势力打给我们的迫害思维没有抓住并正念解体它，而是顺着它打来的思维去想解决办法，往往这时候就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。无论当时看起来我们做得多好，也是上了旧势力的当，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。我和身边三位同修都被邪恶绑架过，在被绑架迫害时，我们都向内找，但结果却不一样。当我们站在是我们哪里有漏才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呢，然后找到执着后想是因为这个被迫害的，然后发正念否定迫害，这样的效果并不好。看似否定迫害，实际潜藏着为了不被迫害才去修自己。后来我们三个人都被非法判了刑，而其中一位同修就想，我有没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，我在法中修，师父让我来救人的，我就救人。这位同修给同监舍的人讲真相，结果30多天后被放出来了。还有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，五月底的一天，我去工厂办事，办完事准备回家，从工厂往外出，关4米高的大铁门。这时刮起很大的旋风，迷了眼睛。我下意识的去摸眼睛，拉大门的手一松，大风一下就推着大门，把我的右脚卡在门下的缝里，一阵剧痛，脚却怎么也拔不出来。风还继续往前推着门，这时我连续大声地喊师父，猛地一下把脚拔出来。随着剧痛，我感到一阵眩晕，我马上蹲下大喊师父救我，把别弯的脚趾头搬过来了。我忍着剧痛喊着师父，走向停在路边的车里，因为我还有30多公里的路才能到家。这时车里闷热的空气和剧痛让我感到心跳和呼吸要停止了，身边公路上的大货车飞驰而过，我忽然感觉到身体在缓慢地离开座椅向上升起，我意识到元神要离体。我大喊师父，随着一阵剧烈的疼痛，我又回到了身体。这时我试着动动脚趾，随着剧痛我知道他们都在。我调转车头停在路边，想调整一下准备开车回家。在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我脑中什么都没有，除了感觉到剧痛，嘴里一直喊着师父。这时忽然一个声音说，这是迫害。我马上抓住这一思维，谁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要迫害我，让我接受他们的迫害安排。我心想，我绝不接受，
我绝不接受，我绝不接受。我马上挂了档，踩着油门，对我的小车说，带我回家。我喊着师傅往回开，喊着喊着我哭了。师傅啊，对不起，弟子痛成这样，师傅您替弟子承受的得多疼啊。那时我感受的不是脚疼，而是心里对师傅的无限感激。我一路喊着师傅回到家。当我停好车，下车后发现脚已经胀满了鞋子。正好有同修在，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过程，说咱们发会儿正念吧。当我咬着牙把右腿搬上来时，感觉全身的汗毛孔都在疼。后来又有邪恶打过来一念，哎呀，伤筋动骨100天啊。我马上抓住他，100天100小时都不行。其实我上当了，因为100小时是4天，结果我痛了4天。第一天晚上我半梦半醒时，看见3个穿白大褂戴蓝帽子的人给我衣角，头碰头低着在床尾摆弄着脚。第二天脚虽然肿着，但能忍住痛了。第三天晚上我被一阵钻心的疼痛弄醒了，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我脚里往外拔铁链子，手指粗细的铁链子从脚心穿过脚背，他每拉一下我都钻心的疼痛，最后把铁链全拔出去了。第五天我就开车去办事了。第七天的晚上我被浓浓的中药味熏醒了，我感觉我整个腔子里嗓子里都是中药味，几乎反了整整一宿。我想起来了，因为在小时候滑冰把右脚脖子崴伤了，当时说骨膜坏了，磨了1个月的金黄散，现在反出来的就是那个味儿。师傅把30几年前的药都给打出来了。在整个这段时间，我没有一丝悲哀，也不害怕，就是心里很快乐。虽然脚很痛，但我非常快乐。就像修炼之初师父给宵夜时，那真是痛并快乐着。因为在出事的前10多天，师父为了让我能闯过这一关，铺垫了2件事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第一件事是在5·13后有一天，侄女对我说，片儿警给我家里亲人打电话问我在哪里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忽然感觉我的心在砰砰的跳。我想，我都2年多没有怕的感觉了，怎么会怕呢？是什么东西在怕？我不断的发正念，学法，向内找。最后我发现，是我对迫害的思维没有放下，心里还有害怕的观念，思想中不断的反出被迫害时的情景，被强迫转化时受的伤害。还有如果警察来了，我怎么把书藏起来，各种各样场景设定。但是只要出现邪念我就否定，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，不管对错与你旧势力无关，我就听师父的，我绝不接受任何迫害。随着不断的否定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。3天后我从害怕思维中走过来了，不怕了。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之后的学法中，连着3天师父都点给我一个法理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没有个人的观和难，宵夜是为了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提高层次的。在明白这个理的2-3天后，出现了前面说的事情。本来没想写出来，认为都是小事，没啥可说的。但有一天，有同修找我写他刚刚走过的生死关，说希望能帮到其他同修。我感觉我太狭隘了，我也应该写出来，可能对有相似经历的同修有个借鉴。 于是提笔写下来。当然，这都是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